第七节，在龙门号小学。1939年，你进了南岸龙门号小学。当时，你家就住在龙门号街27号，距离学校并不远。龙门号小学就在长江南岸，背靠南山、涂山。相传，这里是大禹妻子涂山氏居住的地方。传说中，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发生在这里。龙门号小学隔着长江，正对朝天门、江北城。朝天门前有块忽归石，水枯时会露出来。相传那就是涂山氏站在上面呼唤大禹归来的石头，以此得名。龙门号小学百年大庆之时，有人写了两副对联歌咏龙门号小学：坐拥两江，听千古激荡之涛声，仰望涂山，品大禹治水之豪情，皓月当空，看鱼跃龙门之奋进，众鸟和鸣，颂龙小百年之辉煌。龙门号小学创办于1912年，在你进校时，该校已创办近30年。学校创建时是重庆市巴县县立第一女子小学，校址在南岸望耳楼大慈寺，专收女生。1927年后更名为重庆市立第七初级小学校，1934年更名为重庆市立第11中心小学校。这两届都是男女接收，校长都是李根石。1938年学校更名为重庆市立第11区龙门号中心国民学校，校长郑佩坤是一位杰出的女教育家，生于1908年，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。1938年至1946年出任龙门号小学校长，是龙门号小学现址建校的创始人。他担任校长时正值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刻，国民政府迁渝，南岸龙门号居民学童骤然剧增，原校址已不能满足学童上学之需。他抓住历史机遇，顺应民众需求，大力促成市区政府和绅士拨出涂山公产山地1300平方丈作为校址，然后又筹募专款，除动员士绅捐款10000元外，还私人借出国币8000元，开山移木，辟路运材，修建了教学大楼和宽阔的操场，还增添了新式桌凳及教具、图书等。学校招足12个班级，正式成为一所市属完全小学。1940年冬，为解决适龄儿童入学难问题，郑校长为扩建校舍辛勤奔波，又借出国币4000元制购桌凳，招收了500多名学生。校长郑佩坤有先进办学理念，他在任时大力提倡教育以儿童为中心之精神，为教导之心理起始，以民族之至上之精神，为教导之社会目的，为学校的发展兴盛和教育质量的提高起到了很好的推进作用。郑校长品德高尚，作风优良，在国家处于民族危亡的艰难时期，他从教育大局着想，千方百计稳定教师，关心师生生活，建宿舍，添木麻，安照明，修浴室，种蔬菜，补燃贴，垫出自己积蓄发放教师薪金，为教师免费就诊等，让广大教师能全身心投入教育工作中。他谦恭敬业，治学严谨，治校有方，成绩卓著。他被教育部推举在全市各区国民教育研究会上做巡回报告。在他的带领下，龙门号小学在20世纪40年代就迈入了重庆市先进学校的行列，被陪都教育部评为国民教育示范校，成为重庆市10大名校之一。他也被评为重庆市优秀校长，南岸行署所属的11区同时也被教育部评为重庆市国民教育示范区。你于1939年进校，1942年离校，当时正是郑校长接任龙门号小学校长之时，你非常有幸在这位优秀校长的治理下读了几年书。你的班主任祝子清老师 也是一位非常敬业的老师，他给你们讲语文课，讲了很多中国民间故事给你们听，如大禹治水的故事、八幔子的故事。其中八幔子的故事让你印象深刻。八幔子是2000多年前周代八国的一位名将，八国当时控制着现在的重庆一带。有一次八国发生变乱，八幔子将军出使楚国请求支援，楚国同意出兵支援，但要八国以30%答谢，八幔子忍痛答应了。不久楚国帮助八国平定了乱子，楚国使者要求八幔子履行诺言。八幔子热爱祖国，不忍割舍30%，但是又不愿违背自己的诺言，成为一个不讲信义的人。他庄重地回答楚国使者，感谢楚国帮助我国克服困难，我确实曾经答应送30%作为报酬，但这样做对不起八国君臣，我不能拿城池奉献楚国，只能以我的头颅酬谢楚国。八幔子毅然拔剑自刎，楚使捧着八幔子的头颅回见国君。楚王捧头感慨万端，他命令以上卿之礼隆重安葬八幔子之头，再不向八国要城池了。八国君臣感念八幔子忠勇报国的壮举，在重庆隆重安葬了八幔子之尸身。听了朱老师讲的关于重庆的传说，你对大禹、八幔子等人物非常钦佩，对重庆也更增好感。每天清晨，你牵着同父异母的妹妹袁慧芳和弟弟龙德的手，叫上和你最要好的朋友黎浩，一路说说笑笑，蹦蹦跳跳，欢快地沿着龙门号街的青石板路穿过晨雾走到学校。蜿蜒曲折的石板路两旁大多是灰色调的2层民居，显得清爽安宁。放学后你们经常到路边的小书摊看小人书，这些小小的连环画大多选取古今中外经典作品中的精粹，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等，你和小伙伴看得最多。你和妹妹袁慧芳关系很融洽，下课后一起跳绳、踢毽、打球、做游戏。那时你很喜欢到嘉陵江游泳，慧芳总是跟着你坐在沙滩上帮你看衣裳，顺便捡点漂亮的鹅卵石，玩得非常开心。后来他回了德安，你们很长一段时间失去了联系，直到文革结束后你才回德安看他。晚饭后你常常为母亲去老虎茶灶买一壶开水，然后就守在茶馆后面听一段精彩的评书，听说书先生讲《西游记》《封神榜》《七侠五义》《岳飞传》。在那些精彩的评书中，你最喜欢的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，你喜欢他无拘无束的性格、自由自在的生命和神通广大的本领。每当日本鬼子的轰炸机空袭时，你恨不得自己变成齐天大圣，扯一把毫毛吹口气，变成几千架飞机把敌机打得落花流水。你读书时成绩较好，经常排名在第4名至第10名之间，全班成绩最好的是3位女同学，同你成绩差不多的黎浩同学跟你性情相近，爱好相同，玩得最好，关系最好。你们一起上学，放学时一起回家，路上一起背诵刚教的课文，一起唱刚教的歌，一起做游戏、打珠子、拍画，一起走到路边小书摊看小人书，晚上一起到茶馆去听评书，有时你们还一起下河游泳。你性格大方豪爽，身上有点钱就拿出来买零食请弟弟、妹妹和黎浩等同学吃，你同黎浩的友情一直持续到晚年。你每年都请他和夫人到长沙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玩一段时间倾诉别情，直到黎浩去世。你给我讲过你小时候的一件趣事，有一次老师在课堂上讲，牛顿在搞研究时，家里喂了一大一小2只猫，为了让2只猫能方便地从书房到厨房，他就请人按猫的大小在他的书房里打一大一小2个洞。人们问他， 你打一个大洞不就行了吗？他回答，两只猫过一个洞，不是要撞到吗？老师讲到这里，全班同学都齐声嘲笑起牛顿来。可是你没有笑，你觉得牛顿做得对呀，两只猫一大一小，是应该开一大一小两个洞，他们才好走呀。你讲完后，自嘲似的对我说，你看，我和牛顿一样笨。当时日寇军机经常对重庆狂轰滥炸，到处是炮火硝烟，断壁残垣，尸骨遍地，血迹斑斑。为了应对轰炸，重庆各地都修了防空洞，龙门号小学的老师们也在学校后边挖出了一个防空洞。每当日本飞机轰炸时，经常会拉防空警报，凌厉的警报一响，你们就不上课了，就要躲到防空洞里去。但防空洞里很不舒服，憋闷得很，有时候你就跑出来到长江里游泳。有一次天气热，你在教室坐不住了，就带上弟弟龙德逃学去游泳。恰好你父亲那天下午回家早，在阳台上拿望远镜欣赏南山风景，突然望见江里有两个小孩在游泳，再仔细一看，竟是你和弟弟。他又气又急，立即提了拐杖就到江滩上来，将你俩揪了回去，一顿暴打。你原以为拉上弟弟两个同时犯错误，罪责会轻一点，各打50大板，结果哪晓得逃学游泳不说，还拉上弟弟，罪加一等。在日军频繁轰炸的日子里，有时候朱老师就领着你们躲到郊区，然后找一个长满树丛和蒿草的深沟，借着深沟的掩护，带你们手捧书本在里面上课。一路上，朱老师经常指着路边被炸毁的房屋对你们说，这些都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。他还教你们唱毕业歌，同学们，大家起来，担负起天下的兴亡，听吧，满耳是大众的嗟伤，看吧，一年年国土的沦丧，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，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，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，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，明天是社会的栋梁，我们今天是悬搁在一堂，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，巨浪，巨浪不断的增长。同学们，同学们，快拿出力量，担负起天下的兴亡。听到这样慷慨激昂的歌曲，你心中热情澎湃，心潮起伏，真想早点长大，当上空军战士，飞上蓝天，击下那些在天空中狂轰滥炸的日本飞机。